有一段是大篇的讲道，然后有一篇是耶稣做事，做事完又是一些大篇的对话和讲道。嗯，今天我们会查到一些好多的是耶稣所做的一些事了。他上次李慧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基本上分享的这个天国的比如，因为这次我要讲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把我想来想去，可能说如果都全讲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吧，就是在这个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内讲完，所以我就是专门今天讲一句话。希望剩下的章节，弟兄姐妹在礼拜五一起查的时候可以仔细的查了。当然在讲一句话之前，我先把这个从14章到16章上半部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了。13章觉得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如，然后吧，耶稣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他特别是在第14章这个初期可以看到他那个 cousin 吧，就是他那个亲戚约翰，尸体约翰突然的被杀，这个尸体约翰突然被杀，这个实际上值得很好的去思考和思，他被希律王就是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实际上被杀，叫那个头被斩掉。耶稣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吧，就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也知道自己说面临的征战是如此的巨大和激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就行了一连串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实际上在前几次我们也讲过，当使徒约翰派他的门徒来问那接下来的是你吗，耶稣就叫他那个门徒回答说，你把所看见所听到的事情来告诉他，像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还有好多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医治，你把这些告诉他们，他自然会知道我是不是那些将来那一位。那接下来这个14章后半部分到15章记载了好几个这方面的神迹奇事了。其中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在4本福音书中都有的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五饼二鱼它喂饱了5000人，不包括妇女和孩子。接下来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海面行走，当时门徒在海上，耶稣从岸上在大风中直接从海面走到那个船上去，彼得见了也非常的惊奇，是他们像因为是看见鬼怪，到最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主啊，不是主耶稣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句话实际上吧，对我们在经历风雨经历困难的时候，主对我们的是安慰，是我，不要怕。然后彼得对他们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从船上下去。这个说你来吧，彼得就是把衣服一脱就立马在水面上走。但是他那个当他看见周围的风浪比较大的时候，他立马就沉下去了。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了，当我们真正把目标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靠着他来度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风浪，包括这可以战胜大自然。但是当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周围的困难是如此大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所退却的时候，我们就会沉下去。在这时候彼得也发出一个祷告，也是非常短的一个祷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主啊救我。这是非常短但是也非常管用的。我建议如果弟兄姐妹在需要的时候，在急难的时候，实际上这就祷告真正的真是可以救我们，主啊救我。接下来就是记述了更多的神迹，就是没有详细了，就是医病一些神迹奇事，这是基本上讲到 有一个好多的人当时来病得医治，说只要摸主耶稣的衣服就可以得医治。我们就感觉非常奇怪，这怎么可能呢？实际上神的能力可以他通过周围的媒介物可以传出去，他不用说话，但神的能力你只要以接触他，他就可以在你身上去发挥功用。但是当然这种接触是凭着一种信心的接触。我们也知道那个患了血漏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凭着信心去摸耶稣的衣服碎的时候，他血漏就可以得医治。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故事，也是迦南夫人这个信心的故事。当时的迦南夫人，她的女儿患一种病，就长久不得医治。当她见了耶稣以后，她就求耶稣来医治她的女儿。耶稣在这过程也试探她的信心，她说她不好把给儿女吃的饼丢给狗吃。是的，但是在这个试探过程中，那个迦南夫人的信心并没有被退却。他也说狗又不是吃这个桌子底下掉下的渣来生活吗？主耶稣看他的信心如此大，里面说就按照你所求的给你应许了。这是实际上嘛，主耶稣虽然他女儿不在身边，但是很远的地方主耶稣可以真正的来医治。在这个医病过程中没有详细记载了，就是第十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讲到有哑巴说话，有瘸子行走，有瞎子看见，有被残疾的痊愈。接下来一个第十五章有个神迹，另外一个饼和鱼的故事，是有七个饼和几条鱼就喂饱了七千人和妇人孩子。四千人和妇人孩子。但这两个故事吧，实际上不是一个故事。你如果读仔细的读耶稣他的讲论的话，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故事。好多说解经书家说是一个故事，实际上是不是了。一个说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另外一个这个七饼几条鱼的时候，剩下的零碎装满了是七个篮子。在这方面，实际上可以讲的非常非常多。每一个神迹奇事，耶稣都不是非常凭空的、非常简简单单去行出来，都是带着某种属灵的意义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就不着重的讲这些神迹奇事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他过去怎么行神迹奇事，我相信他现在也会照样行，只要我们凭着自己的信心去求他、去跟随他。第二段的话是我讲的一个重点。其中有一句话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亚德亚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七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警惕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实际上在这里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求耶稣来行神迹，这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他们来求耶稣行神迹，在第十二章他们也同样的请求，耶稣基本上也给了一个同样的回答，就是说这个邪恶的时代他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并不是说耶稣从此以后不会行神迹，实际上在这以后耶稣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他三日被埋在地底下以后又接着复活，这是一个，而且复活以后再没有死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这是约拿的神迹。可以说实际上在这以后吧，所有的使徒包括现在我们也看见好多的神迹，但是这里耶稣给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神迹不神迹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信靠，有没有一个心愿意去相信。耶稣在这指出来，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个笑，这我以前说的这个笑是都叫。我专门吧查了，因为我一直都笑和笑母，但是实际上吧，这个都叫。我打拼音的时候，我打中文的时候，我打笑怎么也查不着，但是只有打叫的时候，叫我发叫，就会出现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我经常读错了，对，叫，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熟悉不熟悉，他们实际上吧，在那个犹太领袖里边是两大支派，而且把持着这个犹太的公会，照说吧，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是多少一个表格的比如了，在很多信仰方面他们是对立的，而且对立的非常厉害。一个非常典型的是，这个法利赛人吧。就是所有的整版圣经是旧约了，就是都信，他信神，神都是神的话，他也相信有天使，也相信有灵，也相信有魔鬼，更相信有肉身复活的事了，因为旧约记载了好多的肉身复活的事，更相信人永生。但是这些撒都该人都不信，他不信肉身有复活，他也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有灵界，更不相信有魔鬼，而且他只在整本圣经来说吧，他只相信这个摩西五经是真的。但照说这两个在信仰方面是如此不同的，是不可能走到一块来一起来反对耶稣。但是恰恰在这时候，当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集合起来，来一起来敌对他。这是为什么呢？撒都该人如果要反对耶稣的话，实际上情有可原，因为耶稣讲了好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不，在他们信仰里边是不信的了。而且吧，他也不相信耶稣说的那是死人复活了，各方面天使了。但是法利赛人相信这些话，为什么他反而来反对耶稣基督呢？这要追溯到实际上我们有一段话是在第十五章我们没有读过的了，在那里基本上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特别是重视这个遗传，就是宗教遗传，他们认为就是宗教遗传和上帝的律法和上帝所发布的诫命是一样的重要。我们过会会读到这个耶稣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他的弊病。而且吧，当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往往只说他是什么假冒伪善，就是能说不能做。 但耶稣在这批评的不只是他这个假冒伪善的问题，虽然在马太福音第23章有更多的章节来涉及到这个他这个方面，在这里他这耶稣针对他这个法利赛人的教的问题上，他特别的提到他是重视这个宗教传承，重视宗教遗传，而且同时也降低了就是神那个原来这个神的心意的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表格，我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在这过了，我们再下来分享这个教的问题。这个教在圣经中多次提到，从新约到旧约，大家也知道，也第一次提到是在实际上在出埃及摩西五经过程中，就是他们要出埃及过逾越节当天，说吧要吃无酵饼，而且也是无酵饼，对，对，因为这个习惯原因，可能不知不觉又回去了，大家知道逾越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了，因为那时候借着逾越节，整个以色列人可以得以出埃及被救赎，但是逾越节只是一天的事了，只是一晚上的事，接下来他说吧，你要过7天的除酵节，这里的酵，当然呢，虽然神吩咐他们是吃无酵饼那些出去，这个食物中的酵，它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来洁净自己，出去自己言行，就是言语和行为方面的这些酵。这里的酵实际上吧，一个间接的就是它是罪，是不洁的东西。所以在旧约提到酵的时候，都是指那种不洁净的有罪有关的东西，在新约主耶稣和保罗也多次的提到这个教的问题，在这之前在第13章我们刚刚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也是跟教有关的，当然有好多的人解释那个教的时候都是好的方面来着想了，他因为那时候教说是全团发出来代表天国那个能力，这福音能力可以是很快的发展，但是好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接受那个教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因为也是好多是跟那个这种不好的东西，就是不好的教训，跟罪有关，因为当时如果我们按整本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他跟那个魔鬼的作为是在天国的作为实际上非常相关了，这里我不着重讲了。这次在第15章再一次提到这个教的问题，当时的门徒实际上不是非常清楚，他们认为是不是我们忘了带饼是跟饼有关的东西，直到耶稣指示他们才知道这次要防备那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实际上是一种教训，这种教训也直接的来影响了他们的信靠主耶稣的程度，我相信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有好多的教，就是好多的教，包括罪，在言语在行方面罪，也包括来自这种世俗的观念，来自不合主耶稣基督的这种不合圣经的这种教训，他们实际上都是一种教，都是一种影响我们观念影响我们行为的这种东西，这种教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打扫来清除，就是我们过基督徒为什么要我们一次得救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经常的要时时的来过一种除教的生活，就是来除去自己生活中不合主耶稣基督不合圣经的一些行为和言语以及教训和观念，这次我提到一个焚烧聚会，这焚烧聚会实际上我是看于洪杰他们教会一个见证的时候他提到过，实际上我们家中可能藏了或者我不知道就是有这方面的是吧，实际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他们教会就是不时的可能是几个月或者一年一次或者一年两次，就是把家中那些真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拿到一起， 然后一起来焚烧，一起来在神面前来过一个洁净的生活。那这其中也包括许多好的听的磁带啦，看的书啦，期刊啦，包括自己一些心思意念啦，可以写在纸上，然后一起来焚烧。我觉得这种实际上通过这种表面的形式，实际上来达到自己，实际上来督促自己来过一个时时过一个基督的生活。我想这种方式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效法。实际上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教训的问题。我今天可能只能讲很少的一部分了。我先讲这个撒都该人的教，因为他好像比较明显他的教训。首先我们刚才讲过的是撒都该人，他虽然被拣选出来，他们因为是利未人的支派，利未人的子孙了。他为什么叫撒都该人呢？他因为从前实际上在那个列王时期有一个祭司长，大祭司长叫撒都，从此他那一派下来的人叫做撒都该人。他们可以说是在教会，在那个犹太人的职位上的比较高，他们去祭祀这个这一层的。但是到那个耶稣时的时候啊，这个撒都该人就是只承认圣经部分的权威。他们当时可以说只承认这个摩西五经，他们觉得是摩西五经是神借着摩西是书面写的，其余的包括摩西五经以后都是口传的，他们不相信口传的这种东西。所以把他们在他们心目中只承认这种，而且他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把摩西五经中一些神迹奇事，实际上他也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非常的注重理性，非常注重理性，凡是在理性上通不过的东西，他们就是要打个折扣。这是真的吗？这是对的吗？就是我在想，这方面对我们现在这个影响的时候，也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相信这个圣经全部的这个权威，相信整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还是觉得圣经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在和一些弟兄姐妹交谈过程中，我相信这种思想还大有余地。好多人认为圣经中可能跟历史条件有关，讲的是当时不是可以，现在根本不适合。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观点，就是吧，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女人要说服。当提到这些话的时候，好多的姊妹实际上觉得这是跟当时历史环境有关，跟现在根本不适合。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神当时就是说话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说这些话是同样应用于现在。大家还有我们在查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在福音书查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因为在整本福音书中，耶稣先后行了35个神迹。这35个神迹可以说吧，我们有时候用理性就是非常非常就难以接受的了。在这方面实际上吧，我们跟跟福音朋友传的时候，他们就说也是非常的抵触。就这在现在我们也看不到这些神迹奇事，我们怎么可以说当时耶稣会行了这些事呢？就是到现在一些吧自由派的神学家在解释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根本就不是忠于原文去解释。比如吧，一个自由派的神学家在解释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解释？如果你去看的时候，有好多方面的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当时跟着耶稣，本来可能都带着吃的，耶稣说没有饼，他们不好意思拿出来。当耶稣把那五个饼拿出来注谢掰开的时候，看见耶稣这样慷慨，他们也偷偷的把自己的饼拿出来，这样谁也吃。他们实际上嘛，就这样以人可以想象的方式，这样来解释。这是神迹奇事，他们从这根本上实际上来否定耶稣，他是一位神，他具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当我们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我们是不是也相信我们的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的一位神，他具有神的神性和大能，他对这些神灵其实来说，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困难的事，还是觉得耶稣根本只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人，不可能说行出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是非常影响我们认识耶稣这方面的。还有一个事就是吧，或许我们现在相信在主耶稣时代这些神迹奇事是可以发生，我们相信当初的耶稣行了这样神迹奇事，包括是瞎子看见，是聋子听见，是大马蜂得医治，是瘸子行走，也包括是死人复活，包括是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但是当这些事应到应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有一派观点就说，哦，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代，神迹奇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从此以后神不会借着神迹奇事来推动他的福音。这方面我不知道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观点。有一派神学就是这样，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神迹奇事的阶段。现在神不再靠着这些来传播他的福音。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好多的原因是我们本身吧是太注重理性，就像这个撒都盖人一样，因为好多的事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也不相信，就是在别的地方，在很远的地方行了，包括在现在在非洲，在中国，以后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好多的神迹其实来随着他们了。我们这次听那个温回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到一个地方他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在他传福音过程中也进行了这是医病干鬼这种工作，实际上神迹奇事真是随着他来见证他所传的道。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当这些人分享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他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包括我们真正是对福音朋友讲的时候，他们也表示怀疑，是不是当时是托呢？托来吸引人来写福音，也包括现在好多的，真是在电视上，你如果看那个班尼汉，他那个医治大会、布道大会的时候，在谈到这件事时候，好多的福音朋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是因为这可能肯定是托来吸引人来信福音，吸引人来信耶稣，还是我们真正的相信这样的事也时时刻刻的会发生在我们现实中。耶稣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相信神的启示不能带领一个人来改变，但是我相信神的启示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会让人知道这位神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这样信心的眼睛，这是来求这样的事来发生在我们中间，来让人真正的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神的大能。当然我们也承认神改变一个人不只是通过神的启示，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没有看见就信了的人，这样是更有福的。当我们真正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就是求神做的时候，实际上神的启示也照样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包括我们真是周围的身体有需要的，包括我们真是家庭有需要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向神求，照着他的应许向他求，他的应许就会真正的实现在我们中间。再还有一种撒都盖人的教训，这个孝是一种文化基督徒，这种文化基督徒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不乏少数，他们把这种基督教当作一种文化来研究，当中一种非常先进的文化。你看西方社会因为信了耶稣，科学如此的发达，军事如此的发达，是不是这种文化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文化，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精华， 去糟粕，吸收这精华就去去糟粕了，这样在当初的和尚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他们称这种文化是一种蔚蓝色的文化，但是如果真正问了他们，是不是你需要救恩的时候，是不是你需要被得救，是不是你承认人有罪的时候，这是最基本的时候，他们从根本上就不否认，他只承认的可能我们基督教文化中可能那些好的方面，包括劝人为善啦，包括就是基督所说的那些话啦，都值得我们去效法，但是当其他一些事当做人的，当讲到我们需要救恩的时候，当讲到我们不能自己管理的，不能自己救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受，就是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全盘接受这个圣经的世界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方面，只是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作一种先进的文化来接受，没有把它全盘来接受他这个圣经的观念，包括在上个礼拜我们说讲那个圣经的世界观，也讲到人世界是整个神创造的，人堕落有罪，然后神和人就分开，直到真是耶稣回来来救赎我们，最后他要重新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堕落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这套整个的世界观，你是否只承认它一部分，这非常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一种撒都盖人的教，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姐妹中也大有的余地，当我们讲到这些时候，我建议就是弟兄姐妹不要对号入座了，不要讲我是来讲你或者怎么样，撒都盖人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非常讲究实际，非常讲究实用，看这个有没有用，有用我就去做，或许吧，为了有用的原因吧，因为它有用所以我就脱学一下，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统治实际上吧，他就这种形式，他为了是在那个犹太的公会中占有自己非常高的地位，他就是跟罗马政府脱鞋，就是因为不需要就是严格的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认为，说信仰不需要太认真，只要差不多就行了，是没有必要就是太接受，这也是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也非常有名的说两大障碍，说提到身不由己见利忘义的时候，我身处这个位置或者我身处周围的环境，我不得已我只好给妥协一下，来放弃自己的原则一下，或许在这方面好像看起来很适应，当我需要耶稣的时候，当我觉得可以的时候，我就去照着基督教的所信仰的这些原则去做去行，当我觉得不好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的时候，我就感到会退缩，实际上这方面不只是在中国大陆，我觉得在现在的北美包括华人里边是非常非常盛行，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对弟兄姐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是不得是那种律法主义，就是只靠功德去行才能得救的，最关键的这是一种世俗主义，觉得做基督徒不需要有什么改变，不需要太认真就行了，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就是和世人没什么两样的基督徒没一样，这种世俗主义就逐渐了侵占了我们教会大部分人的观念，以至于我们在行神所说我们行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在做我们神要我们做出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的观念被这种所辖制，法利赛人的笑，这是有段经文是从第十五章来的了，就是他讲到，就是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这是在 摩西五经所提到的，他们里面道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你的已经做了贡献，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是你们记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你们用嘴唇，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这一拜我也是妄言。这里提到一个遗传，实际上在旧约律法中也非常明确，包括在世界中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但是法利赛人有个遗传，这遗传就是宗教遗传，流传下来说，我只要对父母说要做贡献，我已经做了贡献以后，可以不供养他，可以不孝敬父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思想啊？这是，好多时候我们拿到神的诫命的时候，或者拿到神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他表面的意思。实际上，这个遗传或许是也对的，你要对父母有所贡献，父母需要被供养，你需要父母有贡献。但是他这个表面真正意义实际上还是叫你去孝敬父母，不是叫你这个做完这个事就可以完了。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这个表面的东西，说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就是成全了律法，达到了律法的标准，就可以不做其他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就好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抱着这样的态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包括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十一奉献，好多是认为哦，现在新约我们奉献是要甘心乐意，我只要奉献也算，只要奉献也算奉献了，好吧，1%或者把几十块钱也算奉献了，我也达到了律法要求。好多的时候我没有想这个神要求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背后的目的是我们真正的把心自己的心来向着神，因为神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标准一下打了折扣的时候，我们满足了自己可能良心的安慰，但是好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注重神颁布这条诫命或者这个要求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心真正的来向着神。包括在实际上在新约中，在希伯来中一种非常有名的话也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当我们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啊，我偶尔来一次也就行了，我偶尔来一次不和别人说话，只是显现一下也就行了，来达到的这个什么神的要求。我没想到神颁布这条命令或者这个这个仆人向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他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觉着神的标准是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思考的。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正犯了这是法利赛人同样的毛病，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觉着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行为来亲近神，实际上心就远离他。我们每一次聚会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要抱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聚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受益的是我们自己。我曾经在我们主日学班我提到，就是每一次聚会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带着三个目的来，第一是我们是要来敬畏这位当敬畏的神，敬拜这位当敬拜的神，赞美这位当赞美的神，这是首要的，这是我们渴望在这种聚会中来遇见我们的神。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聚会中要和弟兄姐妹有这种团契，有这种 fellowship， 这种彼此分享彼此帮助。这种 fellowship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接着可这样的彼此分享，这达到一个互相鼓励目的。第三个基本上是一种服侍，来服侍他人，这种 service。我们来到这个聚会中，我们抱着一种目的， 我们是要来服侍他人的。好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带着这种心思意念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带着自己的需要，但是在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得到解决。当我们与周围弟兄姐妹有这种团体生活，有分享的，有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得到了解决。当我们真正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的困难也得到了服侍。这三个方面，一个是 worship， 一个是 fellowship， 一个是 service。我建议弟兄姐妹，真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想到了我们有真是带着一个敬畏心，就来敬拜神的心，来和弟兄姐妹来相交的心，来服侍众弟兄姐妹的心来聚会。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会一同来看见这位神在我们当中来行走，看见我们的问题来真正的得到解决。这是法利赛人他在这讲到的是这是第23章的事，讲到这是假冒伪善。就是你们将薄荷、茴香和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哪个律法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是我刚才说讲到的。好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做服侍，是不是真正注重一种外表和仪式，来忽略了这是神这是要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东西。我这次讲的就是基督徒和基督教徒的区别。基督教徒是种宗教徒，他和其他的宗教一样。基督徒不是一种宗教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原意就是 follow 基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说佛教徒不可能称为佛徒，或者其他基督徒都有一个教，因为从很多事上来说他们是一种宗教，虽然可以说信仰，但是当我们真正提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一种 follow 基督，就是我们跟从基督的人。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我们特别是注重我们个人有没有跟这位救我们的主、跟这位神有一种个人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好多时候我们可以在礼拜天来聚会，我们可以来查经、来祷告，我们可以来服侍，但是我们如果个人没有跟这位来救我们的主、跟这位神有个人的关系的话，这一切一切都不能来救我们，你只是来履行了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和要求。你的心如果没有在主耶稣身上，你的心如果没有跟主耶稣连接起来，我们都是徒然的。这些我希望这是在座的人就努力的去做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去基督教徒，要培养就自己和主耶稣那种真是活泼直接和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真是最重要的。基督徒在英文讲到他是 Christian， 是 Christian， 有人把 Christian 说分隔开，就是说Christ 加了 I-N-A-N， 就是 Christ 加 I'm nothing， 就是这也是这是保罗所强调的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是基督徒他原来的意义了，就是在凡事上这是来治自己的老我，来 follow来顺从耶稣。法利赛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毛病就是信仰和生活脱节。我们承认他们所信的是很正统，是很正确，但是 他们的信仰不能反映他们的生活中。这个生活当然不是指他们不得受律法的生活，他们的心就是没有完全的来向着神的生活，就把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过一种真是正全和神喜悦的生活。在那个新约中，耶稣举一个法利赛人的比如，也讲到当法利赛人又路过一个有需要的撒玛利亚的人时候，他因为要赶着聚会，所以就从旁边就过去了。就是这就是所说的，他们虽然像履行些宗教一些仪式，但是他们就忘记了在神所要求的那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事。在好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履行了，也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要我们所要求的那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事，就是真正的有一颗爱别人或爱神的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在新约中，神把这个整个的旧约的律法来归结为两条，就是要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主你的神，其次一项方就是爱神如己。当我们真正的看待我们的言行和行为，言语和行为按照这两条标准，而不是按照律法上中旧期的规条这可以做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心想离神也更近一点。在生活中，我相信在现在包括我们教会，这个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的笑影响我们是非常的深的，这要求我们这是在观念上实际上要一个更改，要一个改变。当我们观念上仍然来接受这种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教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的就会顺着他这些教训去做。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观念真正的愿意去全盘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上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区、在我们周围的人家庭中真正来做光做盐，把他道成肉身的镜中人。我们有一段祷告和默想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如果有感动也可以开口。亲爱的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孩子，真是愿你此时此刻将你的怜悯、将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倾倒，孩子，更愿你将你的生命驻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心中。好多时候我们虽然承认口头上我们认识你来敬拜你，但实际上我们心离你很远很远，就像你警告法利赛人所说的一样，我们用嘴唇来尊敬你，心却远离你。主啊，孩子知道是因为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主，我们每一次的过犯、每一次的不顺从，实际上你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最伤心的还是你， 孩子知道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恢复我们跟父神的关系，要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哦，主啊，当我们这是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时候，求你这是向我们显明，我真正抓住了你，我真正的知道你的救恩就在我身上，我真正知道我的生活中离了你不行。主啊，孩子，这是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以致我们可真正可以坦然无惧的，主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求恩惠，蒙怜悯。哦，主啊，孩子知道你要借着这个被改变的关系，你要我们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一个被改变的生活。哦，主啊，孩子，求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孩子知道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孩子更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路，因为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不管在高山还是在低谷，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仍与我们同在。主啊，孩子，再一次求你把你属天的安慰和医治来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心意，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查验你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能够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的来行出来，做你的见证人。还得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警醒，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顺从的脚步，我们将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是有一些要宣布的是，在下个礼拜，三我们集体祷告会，就欢迎弟兄姐妹，你有可能你可以来参加，还有下个礼拜五，我们没有在一起的聚会，就是各个组可能自己可以安排活动的，是吧？
像刚才圣台提了，就是 Coming Friday， 我们各个小组自己聚会，然后那个没有集体聚会，然后 Coming Sunday 还是会有主日聚会。那我们知道下个礼拜是春假，可能很多家庭都不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主日聚会，也会有主日学和主日聚会，是 Next Sunday，OK。然后再下来是4月4号是复活节聚会啊，那个礼拜4月2号的礼拜五我们还是会有Good Friday 晚上的在这边的聚会，4月4号复活节的聚会我们是跟美国教会联合。那上一次对面的那个有一个弟兄提到很可能我们在考虑说能不能那个教会在考虑说能不能跟中国的一个教会同庆这个复活节，那现在这个细节还没有最后说敲定之后我们再想办法通知大家还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我星期五有印了一些新的那个重训录在那边桌子上，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去那边取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说美国教会他们有办了一个就是说 Women 的一个活动叫 High Tea， 好几年前有我记得我有邀请一些姐妹们参加，然后他今年又有大概在4月17号，然后他们有请一个讲。